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我们一同在他的话里面来思想，来同得造就。我们这次宣教年会有一个主题，就是巨变的时代，但是我们却感谢神赐我们不变的真理。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会越来越发现，正像圣经所说的，人的耳朵发沉，对各样的理学小学很有兴趣，但是唯独对神的话不再感兴趣。我想这是一个从时代我们就看见，也是魔鬼撒旦的计谋。但是感谢神，历史一代以来已经显明，唯有神的真理，唯有上帝不变的福音，才是人类的希望，才是你我的出路，也才是真正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所以感谢神，当我们在宣道的时候，我们是有道可宣，因为神的话已经安定在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无论是我们的主日讲台，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平时的读经祷告当中，看重神的话，把握住神的话，我们就深信我们一定能够靠主的恩典，在巨变的时代带出不变的真理，也让人心能够真正来归向神。那这一堂我们特别想要从一个教会来看见神的心意，就是安提阿的教会。我们看见教会的建立，真正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或者说在过往的传统里面，我们常常以为教会就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好像疗伤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彼此团契，当然也有敬拜神，好像比较多的是一个内向式的一个思考。我们觉得教会呢，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唱诗、读经、祷告、敬拜神，然后呢彼此关怀、彼此代祷。当然这些都是教会非常重要的职责，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真正神的心意，要建立教会，其实不单只是为着这一群人，乃是为着要宣扬那叫人出死入生神的真理，要让更多的人，要让普世的人能够听见神的话语。这就是马太28章今天我们宣道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对这一群人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来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施洗，来教导他们我所教导你们的。神就应许说，我就与你们同在。我们都盼望主与我们同在，但是主说要与我们同在，前提是我们要去，要行在他的旨意里面，要做宣教的事情。当我们在宣道的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到主与我们同在，直到末了，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我想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这两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教会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在这里。那里告诉我们，其实第一间特别是海外教会的建立，是因为神许可逼迫的士临到。那里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发生了极大的迫害逼迫，神的一个仆人斯提凡，他就为主殉道。我们都记得使徒行传提到了这件事情，他虽然是被石头打死，但是我们却看见天开了。不但是那里斯提凡看见天开了，而实实在在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你会发现，如果你把斯提凡的殉道跟主耶稣基督的殉道，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被害，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的话，有非常多类似的地方。当然主耶稣基督是神差到地上来的宣道士、宣教士，把神的国带到地上，他就是神。而斯提凡作为第一个圣经记载的一位宣道殉道的圣徒，我们看见他也是跟主耶稣基督的经历非常的类似。在逼迫当中，他却这样的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饶恕他们。那个祷告是因为他听见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
使他真正摸着了主的心意。所以我们都了解，教会的建立是殉道者的血所浇灌的，这个话是一点都不错。虽然一位倒下了，好像耶稣说的，一粒种子死了，但是却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天开了，不但天为尸体反开了，也为你我这一群背逆神、抵挡神、不要神的人，天为我们开了。神不但听见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神也实在听了斯提凡这位圣徒的祷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啊，唯有你的生命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唯有你的真理能够开他们的眼睛，唯有你能够真正让这个充满仇恨、充满凶杀、充满残暴的世界能够得到和平，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和平之子被我们所认识。所以这段圣经提到说，当斯提凡的逼迫从那里开始，就带了一个极大的逼迫，结果呢，门徒就四散，他们就去到腓尼基和居比路，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这个海岛，然后呢一直到了安提阿，从安提阿开始就建立了第一间圣经记载的海外教会。今天我们加拿大的教会、美国的教会、欧洲的教会、英国的教会，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教会，其实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海外的教会。而海外教会的建立，从圣经来看，是从逼迫开始。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某种程度你发现非常类似，我们也是在过去这种大患难、大逼迫，更早以前，就是好像在中国，因为发生很多的内忧外患，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呢，许多我们的华人就四散。非常有意思，我看见中国华人大概到北美洲，可能最早是到了旧金山，1850年，到了旧金山，当时因为这个美国那边修铁路，那中国就有很多华人去到了旧金山那边。那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在圣地亚哥那边，这个也带他们的一个宣道年会。那个传道人就告诉我说，他查了一下，在1860年的时候啊，在圣地亚哥一共查到有2个中国人，蛮厉害，我不知道这里温莎最早中国人是什么时候来的哈。那1860年的时候在那边，现在这个美国人他们把这个档案都有在图书馆可以查到，查到2个。他说一看那个名字蛮有意思，一个叫阿福，一个叫阿禄。那么中国人因为喜欢福禄寿，所以呢有福有禄，还缺一个阿寿哈，不见了，就剩了一个阿福跟阿禄哈。那是1860年的时候呢，就有档案记载，就有2个中国人已经在圣地亚哥那个地方，当然可能北加州那边就比较更多一些。我们华人就在过去这些年间内忧外患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被迫的。早年这个1850-1860年那个时候，不是人自愿的要来的，很多时候是被卖过来的，很多时候是生活所迫，甚至于那个时候下南洋都不是自愿要去。中国人是一个非常恋家的民族，我们常常很看重我们的根在哪里，但是因为这种的流离失所，我们就变成散布在全球。有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我们中国人，你看见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本来不愿意，特别是耶路撒冷的人都不愿意离开的，但是当这种的环境、当逼迫产生的时候，他们就走了、离开了。那你说他们呢，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那这跟华人一样，我们到了北美、到了欧洲，我们第一个就建立一个唐人街，我们建立一个 Chinatown。 我们其实非常排斥，因为在我们眼里面，只有我们是人，其他都是鬼，对不对？其他都翻鬼啊什么等等哈。我们觉得我们是这个中国人，意思就是我们是全球的中心，整个地球我们是最中间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人，其他看来看去这个都是长得有点像鬼差不多。所以呢， 我们呢也就像我们的中国人讲，那当然早期出来很多是从南洋东南亚这一带这个广东那边出来，所以基本上最早其实是台山的哈，那么基本上是讲台山话，后来慢慢的广东话也比较流行。也许早期的很多教会的建立是从广东话开始，特别在加拿大这边我想是非常清楚，当然北美这个美国那边也很类似，从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早期的教会都是从讲粤语开始。就像当年的犹太人，他们就只向犹太人讲，不向别人讲。一方面好像觉得我们，当然犹太人那个心态更强烈，他们觉得说只有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其他人在他们眼里面看的都是外邦人，也不屑于跟他们来为伍。我们中国人常常也有这种的心态，我们看见自己的老乡我们就特别的亲切，我们就好像马上就用乡谈，用家乡话我们就开始聊起来谈起来。但是你发现神的心意，如果是一个教会断不能够只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狭窄的观念里面，所以呢发现这个教会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耶稣。这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那刚刚我们念的圣经下面说有古卷说是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人是什么，用今天的角度来讲就是叫做 ABC 哈，当然这里应该叫做 CBC 哈，就是加拿大所出生的华人。 ABC 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哈，好像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我们叫做 ABC。 那么这里呢在加拿大可能是，或者说你很早来，然后呢你现在主要的思维你的语言是用当地的英文或者用法语来讲的，那么这一群的人是最早开始他们接触的对象。你发现华人教会岂不也是一样吗？我们慢慢看见我们的下一代，你再讲中国话他们好像不要跟你讲，他们听不太懂，他们习惯于用当地的话，那么就从下一代的施工开始。那安提阿的教会你看见它的诞生，你看见它的发展也是如此，一步步神在拓宽我们的心。但是最奇妙的是那里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节经文是接着哪一节经文呢？是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当一个教会的心胸已经被开阔了，他们不只是单单关顾自己的族群，关顾自己的背景，关顾自己的传统，关顾自己的老乡，而开始有一个宽广的心。虽然是一个跨文化的，也许我们要用不同的语言，也许向不同的人群，也许向我们不熟悉不了解的背景的人来传讲，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见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教会要增长，教会要蒙福，教会要有神的同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突破，我们要能够走出这个围墙。特别是我们背景上的，我们思想上的，我们传统里面的围墙一旦突破的话，你看见带出何等大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不单是留在安提阿教会，这个祝福是甚至于反过来祝福他们的母会。他们的母会当时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那里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耶路撒冷教会听见说什么，在海外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呢开始他们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到了海外，当然他们就开始聚会，他们竟然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而且呢教会大大的兴旺，而且呢神的同在很明显，而且呢信而归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听见以后呢，他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感谢神，我想在华人的教会发展史上，我们也诚然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也许这几天我们常常谈到中国大陆的教会，但是当我们今天立足在北美，在加拿大，在美国，我们想想看，其实华人教会在海外，我们怎么样能够反过来能够成为中国大陆那边教会的祝福。神已经使用了海外的教会，在过去的20年间 甚至30年间带来中国大陆教会一个很大的祝福。我常常发现过去好像有三个阶段，从80年到90年是一个阶段，那个阶段神差遣很多北美的、台湾的、香港的、东南亚的去到中国，那个时候虽然中国的门还没有完全打开，但是帮助那里的教会这个带了很多圣经进去，带去很多属灵的资料，也帮助他们在那里讲道，或者帮助他们建立一些聚会点。等到90年到2000年这个十年间，神让海外教会看见中国教会在这个蓬勃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的工人起来，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很注重工人的培训、同工的培训。但是从2000年到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中国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当然仍然需要各样的讲道，仍然需要各样的培训，仍然需要各样的同工的训练。但是中国教会今天最需要的，我个人觉得一个是领袖的栽培，就是中国教会其实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信徒，感谢主，中国教会里面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起来服侍，但是中国教会很需要一些真正有宽广的心胸、有属灵的眼光、有美好的品格、有对圣经整全的了解、有一个很平衡的侍奉的生活。那这些都是中国大陆的教会在这些年间越来越加看见，如果没有这些的工人能够带领中国的教会，其实中国教会到目前为止，我想很多的这个去中国培训的人都会看见这样的一个隐忧，就是中国教会今天已经在十字路口。我们还要期望神带给我们极大的复兴，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在主的里面有宽广的心胸，不是为了一点点非机要的事情就争一个你死我活，我们中国人、华人，我们很容易走到这个狭隘里面。你跟我的观点不同，我们就彼此好像为仇一样。我们要知道机要的真理，我们断不能妥协，为了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我们当然竭力的争辩。但是对一些非机要的事情，海外的很多华人教会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形会分裂，有时候就为了一个奉献到底是传袋子还是传盘子也会分裂，有时候就是为了到底是这个饼用一个杯子还是用几个杯也会分裂。我们是非常容易在一些非机要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各持己见，然后呢我们就非常难以真正来同心可以往前走。我们实在是在海外看见像美国、加拿大，好像他们有一种的素质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就是 we agree that we disagree， 我们可以来认同我们之间的不同，我们可以彼此有不同没有关系，但是那些不同如果是非必要性的就不能够影响我们成为天国的同路人，成为属灵路上的同伴，我们是彼此携手往前走。我个人非常感恩，就是宣道会早年这个 A.B. Simpson， 神透过这位仆人所建立的，让一个教会看见一个宣道是整个教会的一个 motivation， 一个的动力，一个好像 driving force， 一个发动机一样，为着传福音大使命。我们可以在一些非机要的事上携手合作，能够最宽广的范围里面能够来一同做这件事情。那当这样的情形来往前走，中国教会非常需要更多这样的工人，宽广的心胸、属天的眼光，然后呢有一个很平衡的侍奉和生活。我们早年我们好像被教导的就是烧光为止，有人说真的是很多很多同工常常服侍非常忠心，但是后房空虚，这个后房空虚也包括有时候对家庭太少的关顾。在中国大陆 今天有不少教会看见同工们他们的婚姻也是岌岌可危，他们的家庭因为太少的时间，常常就是忠心在事工上。当然我们为他们感谢神，也许在那里的环境各样的这个情形下面是有需要更多的投入，但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认识到，如果这些的同工在外面的话，他们如果没有时间关顾，那么教会也应当主动的来承担，特别是在守望祷告，看看在他们的后方怎么样能够来提供一些的尽可能的帮助。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让后方能够真正是不让那个仇敌鬼撒旦有机可乘，这是中国教会要再往前走一个很大的蒙福。我想今天作为海外的华人教会，我们在这个十年当中，我们越来越看见中国教会不但需要这样的领袖起来，而且中国教会在宣教这方面需要有更大的突破。中国大陆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没有错，中国早晨五点钟告诉我们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宣教的中国这条歌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但是宣教是什么？宣教不单单是我们有热忱有负担有意向，宣教也包括着我们有宣教整全的一个训练，有整全的策略，有具体的清楚可行的计划，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中国大陆有些教会特别是早年弟兄姊妹很有宣道的负担，那么他们就走出去，走出去呢就教会给他们买一张单程车票 one way ticket 然后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有些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那么他们自己后来也发现说，我们去呢是七岁的去领八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装备上一点都没有，我们就知道信耶稣得永生，那么我们就带这句话我们就出去讲了。那讲到后来呢当然很火热很热忱，但是讲着讲着传着传着呢，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装备，那听的人呢也听的是模模糊糊，然后最后呢传到后来呢也传错，有很多的极端和异端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发现宣道不单是需要热忱和意向，宣道也需要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有装备有训练。弟兄姊妹在一个教会这样一个学校里面，在出去以前先能够有这样的训练和装备。我很感谢神住在曹建弟兄他们家，就听到曹建弟兄告诉我说，这次在中国的服事好像之前没有料到的，到那边说下个礼拜交给你了，那用什么来传讲呢？感谢主，想到在教会有这个门训，就用门训来跟那里的弟兄姊妹分享，没想到就给那里的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就看见其实在宣道当中，是的，好像圣经说的要我们时刻做好准备，随时预备的存温柔谦卑的心，要来传讲这个美好的福音和救恩。当我们在教会的主日学，我们在教会所受的训练，当我们看重这些训练，把握住这些训练，我们一有机会神就开门。所以这里看见海外的教会反过来对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祝福，那不但是这样的一个祝福，而且呢接着就看见一位神的工人叫巴拿巴。我想巴拿巴是今天教会非常需要的工人。我们也许取名字很少取巴拿巴，我们常常叫做这个大卫啊、扫罗啊、路加，叫路加的人也不太多哈。我看到很多医生叫路加，所以呢常常别人问我说我过去是不是当医生，我说我倒是很想当医生，不过后来神好像一直没有开路，现在我更感谢神能够这个跟着大医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做一个救人灵魂的工作，更感谢神。那很也许巴拿巴叫的人不太多，但是其实你注意看巴拿巴却是真正一位非常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神的仆人。那里特别提到说他是一个好人 good man， 能够被神称为是一个好人真不容易。我有时候常常觉得教会今天特别我们华人教会能人很多，但是能够在神眼里面看为一个很忠心良善一个 good man 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格外来祷告的。主啊，帮助我们起来更多的 good man。 这个巴拿巴圣经形容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是一个真的用基督的心、基督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看教会、看一切事。他不是看自己，他是看见神的恩就欢喜。他在任何人的身上看见你有神的恩赐，我为你欢喜。他看见别人得好处，我为你欢喜。我非常感恩，在我的生命里面遇到过这样的几位 good man， 对我带来极大的帮助。我只提一位，我当年怎么会从德国到美国来的？我其实北美我举目无亲，根本不认识一个人，而且我也不觉得我会在美国装备，因为我发现我的英文根本不行。我当时大概会的英文，背的最流利的只有两句英文。第一句叫毛主席万岁，第二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咬牙切齿讲的，因为那个话要铿锵有力。那两句英文是在中学学的，我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呢是学的日文，那以后到上海又学了德文，也一直用德文。所以英文我们那个时代啊，连高考不需要，那个是做一个参考的，你英文不太重要。所以是这样。那么到北美怎么会来呢？我在德国那个时候刚好也在寻求哈，那么我去德国的一些，特别是我们柏林就有这个柏林大学的神学院，我在里面做了上了一节课，我就上不下去。我发现他们不是在学神，他们是在研究神。他们以为人可以站得比神更高的位置，好像拿一把刀在切割，这是神的话，这个可能不是神的话，把神可以当放到解剖台上去研究。那这种的神学怎么能够跟着去学呢？所以我当然是不会考虑在那里。那我试了一下，我当时这个我跟我父亲商量哈，那中国教会一般的老传道的背景都是觉得说，神学其实大可不必哈，你好好读经祷告就可以。那爸爸当时给我一个例外，他说陆家，如果你真的要读啊，我觉得有一个学校你可以去念，就是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华神。他说华神你可以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林道亮牧师啊，这个华神做过十年的院长，是当年我父亲蒙召呢，就是林院长在上海开一个分信会呢，把他呼召出来。所以呢，爸爸呢就是觉得说，如果林道亮牧师在那里当院长，这个学校应该错不了。所以他说陆家你可以去念华神。那么我就其实那个时候林院长已经离开华神了哈，不是林院长在当华神的院长。那么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华神，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有一个传道人来，刚好到欧洲来，特别来找我，是他们的教务长，找我谈说，哎呀，没想到我们收到你这封 application 这个申请呢，我们真的很高兴，因为两岸分离那么多年，你还是头一个大陆背景的这个来申请。我当时大概是91年递了这一封的这个申请书给他们。不过呢，他们说我们呢很高兴，但是我们去了解调查这个看看这个入境的手续啊，后来发现说不行，这个当时因为这个还不像现在这样啊，有小三通啊大三通啊比较方便，那么所以呢可能你还需要等一等，手续上还有些问题。那他说等一等，我心里还暗自庆幸，我心里想说我这个好像我自己都还觉得说我还很多东西放不下呢。我真的很感恩。那有一次我就收到一封信从美国寄来，那个信呢写得很奇怪，他寄到这个柏林华人教会写我的名字。我想说谁会寄这封信寄到教会给我呢？我打开一看，那个弟兄说我很冒昧给你写这封信，我也不认得你，你也不认得我，你一定会很奇怪，但是呢我听到我们这边教会有一个老传道人提你的名字为你祷告已经有一年多了，他在教会祷告会也提你的名祷告，早上晨祷也提你的名祷告。所以呢他说我就跟那个传道人说这个人在哪里，他告诉我说他在德国，我知道他在柏林读书，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个弟兄说那既然这样的话他一定是会去教会吧，我就寄到教会。 这封信就寄到柏林华人教会。我想说，如果今天寄到啊，寄到我们洛杉矶，如果你写洛杉矶华人教会，我们那边有差不多300间华人教会，那邮递员都不知道往哪送哈、啊。那温莎大概也至少有2-3间吧，也那个我们柏林的也就唯一的只有那么一间，所以呢，竟然也就收到这封信。这个弟兄跟我完全不认识，他是原来从台湾去到美国，他在美国的耶鲁大学拿到他的化学博士，就放下一切，就去到西岸洛杉矶的一个神学院，在那里装备。他那时候在那里装备的时候呢，去那间教会这个做实习的传道。那就在那里，他听见那个老传道人，其实那个老传道呢，可能王牧师可能知道啊，有些会知道，叫做汪纯仪，汪老姐妹。那这个汪姑姑啊，我们叫她汪姑姑，其实她跟我一点都不熟，她跟我父母是蛮熟的。不然为什么那段时间神就一直在她里面感动，她就一直祷告说，神啊，你让这个年轻人能够将来像他父母一样做传道人。很奇妙一件事情，他完全对我不了解不熟悉，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从我父母那里知道这个我在德国柏林留学，那么他就这样迫切祷告。然后那个弟兄呢就写了一封信来，那我是收到以后我出于礼貌给他回一封信，我说很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因为我的语言有很大的障碍，因为我在北美也举目无亲，我想大概不太可能。没想到一封信去呢，他以后真的很规律啊，这个弟兄是非常这个执着的人，他就每个礼拜给我来一封信啊。哎呀，就跟我说你要有信心啊，这个好像终于找到我的地址，他太高兴。每个礼拜，我现在还留了他一叠信哈、啊，像写情书一样，每个礼拜就给你来一封信。不要怕，到这边来跟我一起住哈、啊。他那个时候也是单身，还没有结婚啊。这个传道人就是要凭信心啊，就是这个。那么就这样哈、啊。实在是在他的鼓励，在他的这样的一种催逼底下，可以说，那后来我到北美来读书，真的是跟他做了一年多的roommate，看见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其实今天坦白讲，在传道人的背景里面，像这样，这个哈佛耶鲁的 PhD 的，好像也不是太多，特别是在年轻的传道人里面。但是我看见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特质，就是他绝对不看重这些，他是一个真正愿意成全别人的人，好像巴拿巴一样。这个弟兄其实非常聪明，我很少看到这样一个头脑这么聪明的。他以前在台大念那个台大历史系，念得非常成绩优秀，他到北美来以后，从文科完全转成理科，转成理工，从 under 开始，小学从这个大学本科开始念，一直念到耶鲁大学的化工博士。我们那个时候每一个人跟他谈话，你发现你无论你是什么背景，你是什么专业，他都可以跟你谈得很深入，非常优秀杰出的一个人，但是又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我发现他的侍奉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成全别人，我自己毫无所谓。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教会侍奉，常常会被搞错，他呢是台湾的背景，我们每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人看到他，我们都以为他一定是大陆的背景。他穿的那个，其实我都跟他说，我说他姓廖，我说廖弟兄你这有点过时，他穿一个大头鞋啊，那个戴副那个黑边眼镜，我说你这个很像知青，上山下乡的知青，不过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哎呀，弟兄真是非常可爱。那后来全家搬到北京去，一住就是6年，就把自己埋在那里，要来侍奉华人。我就看见这些生命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些 good man， 你看见他不但是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而且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我想这也是他侍奉的一个根基，就是我单单依靠主。我常常想到这个弟兄啊，有时候我很为他，我说廖弟兄啊，你这么好的学问，你这么好的背景哈，那哪里你都可以当个教师都没有问题，当个教授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你这个，或者是他完全不要，他就当一个不领一分钱的一个传道人，那生活是
从哪里来，完全仰望神的供应。这是他的师母，也是一个很爱主很热心的一个姐妹，但是神也真的很祝福这个姐妹。她跟我说，她说奇怪，这个公司都找她，不是她要找公司哈，在现在这个年间是很少有的公司追着她要找。其实她的姐妹呢，按理来说也毫不起眼，只不过是大学本科的学历，也没有硕士的学位都没有，但是就是好几个大公司就找着要找她。那这个弟兄就跟我说，我看见神只要给我们有够用的供应就够了。他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的简朴，我去到他家几乎看见就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他们自己是多少孩子的？五个孩子。但是我实在看见是一个凭着信心往前走，真是看世界如同真的是能够抛得下这一切的不容易。我自己很深的知道，常常求神说，主啊，你让我看见这样的榜样，让我好好来学习。我自己知道我里面有很多东西，这个那个是放不下。这个巴拉巴神称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大有信心。然后你看见后面这些经文很妙很宝贵，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作为传道人，我自己知道，你出去布道要人归主容易，不是太难，但是要人归服主不太容易。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中国人讲，我不但要口服，我还要心服。很多时候我们在传道的时候，讲到时候，我们好像让人的理性被破碎啊。最后好，我同意了，我同意，我接受耶稣基督。但是真正的工作是让人归服主。他不但归主，而且他要服主。今天教会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归了主，但是我们不服主。他只是我的救主，他不是我生命的主。我们仍然是自己做主，自己掌权，我们根本不服主，也不服主的教导。但是那群人能够归服主，就带出教会极大的生命力来。为什么他们能够归服主？用圣经的话来讲，神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却看得见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保罗才敢这样说，你们效法我吧，好像我效法主一样。这位主对你们来说，也许你们的肉眼看不见，但是每一个鲜活的基督徒的生命是看得见的。我们的生活别人是看得见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出来的时候，别人说我要这样的信仰，我愿意服主。因为这是一般已经服了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美丽，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精彩，我要这样的主。我想这就是这个教会之所以蒙恩，因为我们看见他们走宣教的路线，因为我们看见他们当中有这一般不但归主而且服主的弟兄姐妹。而且这个巴拿巴他就特别到大树去找扫罗。这位扫罗我们都知道后来改名叫保罗，是跟你我跟我们外邦人有何等密切的关联，因为神差派他特别是向外邦人来传福音。而你知道保罗的师父是谁？就是巴拿巴，他做了保罗的师父，做了保罗的带领人。其实当时的扫罗可以说教会跟他要保持距离，对他满怀很多问号，你这个人过去是残害教会的，是逼迫信徒的，你现在说你信了主，到底你是谁？我怎么能相信你？我怎么万一被你又害了呢？所以大家都跟他不太来往。但是这个巴拿巴，你看见他在属灵里面有这样的眼光，他只愿意上帝里的心意达成。那你说他到安提阿，他到大树不是一下就找到了？那你说他要找着了？换句话说，他是花了很多心血在那里要找这么一个神的工人出来。然后呢就把他带到安提阿。真的很感谢神，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在安提阿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哎呀，我有时看到这些经文啊，有点想说，神啊，这里应该不能够写足有一年功夫嘛，应该写才不过一年的功夫，因为一年我们就太短了。神啊，这个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哈，这个 都巴不得说这个，如果有工人要往外面去，如果有个工人突然间说这个要拆到外面去职场，啊，我们都好舍不得啊。然后我们说他太短了，不行不行，他至少等到我们各样都充足，各样的资源都够了哈，我们人才太多了，那没有问题，往外派几个就派几个。那现在呢，他们才来了一年呢，但是你看见神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啊，在一个宣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当中，我们真的常常要知道神的心太着急了，那么多的庄稼，那么多的人还没有听见福音啊，你们一年啊，你们一年已经足够了。当然他们这个一年不是我们今天只是52个礼拜我们做礼拜啊，然后呢平时大概圣经也不太打开，也不太读经祷告，他们这个一年真的是从早到晚，真是抓紧时间啊，在那里装备神的话，学习神的话，研究神的话，在那里思想神的话。所以那里说他们一同聚集教训许多人。那后面这句话你看见，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神给一个海外教会有一个何等的尊荣，就是基督徒这个光荣的称号竟然是从安提阿教会起手。就让我想到说，真的，其实我们今天被称为基督徒，为什么安提阿教会得了这一份光荣呢？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走宣教的教会，这个教会本身就是在宣教里面被建立的教会。那你再读下面的经文就更清楚了，这个教会当中呢，你看第一他们的教牧团队，那你提到五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还有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入球，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这位扫罗，这五位好像是成为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团队。而这个团队你发现呢，已经是在当时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这个团队里面有什么？第一个，这个扫罗呢，我们都知道他才来了不过是短的时间。换句话说，教会不是看你有多深的资历，看你是不是有多少的，好像这个有人说的，当然很感谢神哈，这个你们教会的长老都很年轻哈，很多地方说长老就是又长又老，那么才能当长老。教会是真的看见上帝你的作为，不但扫罗，而且呢，这里提到这个尼杰的西面，一般的神学家认为呢，这个人是一个黑人。因为这个尼杰这个词其实当时是称这个黑人，因为其实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从非洲去的人，所以你看见这个教会里面已经有不同肤色的人，不同背景的人。那么还有那位古利奈人，当然古利奈更是不是犹太本身的，是在海外的一个人。那不但有他，而且还有一位呢，是与西律同养的马念。那换句话说，这个马念的背景很像当年的摩西啊，摩西前40年被养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那这个马念呢，换句话说，他是有点像贵族出身，他可能是受了相当高的教育，因为与这个西律王养在一起，当然是受的教育不会差。虽然如此，你发现已经不同的背景的人，但是当他们归服了同一位主，他们就能够同心合意来组成一个属灵的团队。这是何等宝贵，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本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宣教型的教会。宣教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同肤色，我们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们来侍奉神。我们华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心理的障碍难以突破，就是我们如果对白人好像还觉得似乎能接纳一点，一看到黑人，哎呀，有时候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形容哈。那我记得以前在德国读书啊，我们那时候要申请到学生宿舍很不容易。那么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呢申请到了学生宿舍，因为那边呢就靠着学校旁边，而且租金很便宜，设备设施都很好，所以呢抢破头。那么我拿到那个钥匙很兴奋哈，那么有几个好朋友他们也跟我一样拿到了钥匙，那么我们一起去。我的房间在7楼，我要去我的房间哈，他们告诉我说，你先不要搬进去，先不要忙着搬进去，你先看看你的信箱在哪里。我说信箱有什么看呢？ 我说这个信箱我刚搬来，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地址，也不会有什么信。当然是先去房间安顿我的行李。他们说你不必白跑这一趟，我跟你说你可能还要换房间。我说我换什么房间呢？这七楼这个我看都没看过那个房间，我凭什么要换房间？他们说哎呀，你太不了解，你跟我们走吧。那么我想说这些人怎么这么有经验呢，我就跟他们走了。那么就去看那个信箱啊，这个信箱放在哪里？它另外一个 building 啊，另外一个建筑里面呢，就是每一个学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box， 一排一排这样。那么我就找到我的703房，我看到那个信箱，当然没有信。他们说其实不是叫你看你的信箱，是叫你看看你周围有哪些人住。我说这怎么看得出来？他说你看每个信箱，你看尤其华人啊，这不是更清楚吗？你这个张啊，这个 ZHANG 王 WANG， 他说你看看旁边有几个跟你类似啊、哦、我说找老乡啊。他们说才不是，你了解吗？如果旁边七楼哈、哦，如果一排假设说有好几个张啊王啊李啊住那里，你赶快就去换了。我说为什么？因为说你不想想吧，这厨房间是公用的啊，如果说你最好旁边先管它，白的黑的都没有问题，就不要黄的，因为黄的住的话呢，这个厨房就轮不到你了。哎呀，那老外很简单，几片面包一切就完了，那个中国人的猪啊炒啊炒啊煎啊炸什么都有，那怎么轮得到你？我说我本来也不太煮饭啊，没关系。哎呀，这我们都是这个规矩，我们一看如果好几个好，立马就去换，就马上找管理员说，哎呀，真是我有恐高症啊，为什么七楼不能住啊。我可以跟我讲，那一刻我的心是一个什么感觉？我们中国人常说，我们最爱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爱的我们同胞。啊、我们那个时候真的看到白人啊，就是那些雅利安的那些德意志人啊，这么骄傲。其实论才干，我们读书一定比你们聪明啊。对白人我们也不太一样，那、啊、对黑人我们更说，哎呀，小心点，晚上开车小心别撞上啊。好像常常你看啊，我们觉得好像白的也不行，爱不起来；黑的也爱不起来。最后一件小事就一个考验，我们真的能爱我们的同胞吗？完全爱不出来。马上想到就是他会不会跟我抢厨房啊，会不会我最后我的利益受损害。其实我们就是那么的可怜。但是我看见这个教会，感谢神，在主的爱里面，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们知道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每一个你所造的人都是你所爱的，按我们的本相，我们本来根本爱不出来，但是你却让我们能够有不同的人生观，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眼光。那所以他们接下来呢，你看见他们侍奉主，他们进食祷告，再次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侍奉呢？这个侍奉进食啊，这中文这里用的很好，用一个顿号，换言之这两个 是并列的。侍奉跟你的进食祷告是分不开的。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话。我们常常说，主啊，你的旨意何其难寻，怎么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呢？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常常用祷告的心理，发现神的旨意并非难寻，圣灵就说话，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所召他们所做的工，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哎，我想有时候教会如果在祷告里面突然间神说现在分派王牧师跟丁朝建去做我手他们的工，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的祷告会不会听错啊？哎，这怎么行啊？不行啊！很感谢神，这里看见这个教会啊，他们就进食祷告，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这实在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宣教的教会就是走这样的一条路。如果今天你到了土耳其，你能够看到当年安提阿教会的遗址，当然当年安提阿教会没有那么辉煌，这个是在当年安提阿教会的遗址上面后来又建了一个教堂。其实你从这个遗址就发现当年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原来它是建在一个山洞里面，他们也许根本没有自己漂亮的堂所，这个堂是到后来才过了好几百年以后才建的。那当然这个当初的安提阿是属于叙利亚的这个境内，后来被划到这个土耳其的范围里面去。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本身自己不是富有的教会， 本身不是已经是好像足够到已经没有关系了，不是。如果你从各个角度看，都不是这样的情形。但是安提阿教会却是一个很蒙福的教会，一间足以成为你我这些海外教会来做榜样的教会。这个安提阿的位置你看见非常重要，它是在连接欧亚这个很关键的地方，一个很策略的地方。我想到温莎教会其实也是类似，温莎教会不单是在整个加拿大的当中，而且呢，它跟美国就是一条河之隔，这里有大学，这里也有各样的施工，你都可以看得见。那从交通上来说，这里也很方便。我想其实常常我们看到神把一个教会设立在一个很策略性的地方，是有他很重大的一个心意在那里。安提阿这个教会往北往东北往西北就接上罗马，那往南就通到耶路撒冷，在这样一个位置上面。所以我发现安提阿的教会好像今天我们的海外华人教会一样，本身就是一间宣教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宣教的产物。若不是当年这些耶路撒冷的人跑来，就没有这间教会。那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是神许可那些逼迫发生，不是神愿意他的儿女受苦。实在是我们常常非常用圣经上来讲，我们常常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在耶路撒冷他们就觉得非常 enjoy 非常好，哎呀，我们就成天就你见我我见你，神说你们不走啊，不走那我就让逼迫临到，最后呢被迫分散，被迫四散。海外教会也有一些特点，我们从安提阿教会就看见他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是有一个过程，从一开始只向犹太人讲，到后来慢慢向他们当中的 ABC 来讲，然后再慢慢的扩大到一个整个属灵的团队里面，能够容纳不同背景的人。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见特别是我觉得神在加拿大华人教会的工作，透过过去这个15到20年，当大量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些讲普通话的人来到加拿大，你这个教会不变也得变。早期都是讲广东话的，这里很，但是今天我看到很多讲广东话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国语有时候讲的比我还好。哎呀，我说真的，你们的普通话讲的那么，他们说我们的普通话是很普通的啦，很普通的。我一点都不普通啊，你们讲那么好的标准的普通话，哪里普通啊？具备了一个海外教会，我觉得非常宝贵，就是我们本身具备了宣教的这个先天的优势，因为我们有了更宽广的视野。这些年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海归哈，叫做海归，就是海外读书以后呢回去中国。那么这个海归呢，早年是海归，现在是越来越不太吃香了哈，从海归变成海带啊，就是在那里待业，有的变成海草，就被炒鱿鱼了啊。所以呢，海归大概已经不太吃香了哈，这很多人都知道。那不像早年你只要顶一个拿个海外的文凭回去，哇，很多单位找你啊，你这个很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不过我常常在里面跟他们说，我说其实呢，海归还是有一个优势，不是在于他的文凭这个含金量的高低，不是在于他学到多少知识，海归起码有一个优势是本土还没有的，就是他的眼光会不一样。我想这个确实，当一个人从东方文化的背景走出来，当你到了西方，当你的视角被打开以后，带着这种不同的眼光，对你前面的做事，对你的思考会有带来相当大的不同，而这些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我们很感谢神能够在过去的人生里面有一段时间在海外的生活，你已经有了跟你的国人不一样的视野，你的心胸应当比他们更宽广。我们有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冲撞，起码不管我们的英文讲得怎么样，但起码我们是可以这个能够有这种双语或者不同文化，我们能够在一个适应当中。我们的人才在海外是非常充足，我想到加拿大更是如此。加拿大是一个你要移民多半是技术性的移民， 很多人才在这里。那么你的旅行条件，当然我觉得很宝贵，就是你的不确定感也很加强。因为我们弄了半天都觉得说海外终究非我家，所以呢好像在海外你要搬家就比较容易，搬来搬去也已经习惯了。那从宣教的角度来讲，当我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的条件，我们感谢神。当然我们和母国的纽带也是非常的深，在这里也是大家好像很习惯，我们常常说我们就算不爱国，我们的胃都很爱国，因为最喜欢吃就是中餐，对不对？倒来倒去就喜欢吃，王牧师都不必问我，他就把我带到中餐馆去吃饭了，因为我们的胃真的很爱国。所以呢你发现各种，当然我们跟那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属灵上的关联。所以如果我们看一看海外华人教会的发展的轨迹，我们真的是看到神自己在做工。这个很多人都发现中国大陆早年，特别是如果以49年做一个标志，49年开始很多几百万人到了香港，几百万人到了台湾，几百万人去了东南亚，到了北美。但是没有想到的，从台湾香港开始，后来特别是如果从校园的施工来看就更清楚。从中国大陆出去的那位叫扎大卫牧师，他到了台大的门口就等在那里，最后被他等到几个人，等到李秀全了，等到了劳校级了，把这些人抓到了，然后开始在那里台湾就建立这个校园团契。等到60年代呢，在台湾呢是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所以的所有的人都去了美国。那么这句话到了大陆的大概80年代90年代就把台大改成北大就可以了，来北大去美国。那所以呢你发现很奇妙哈，结果呢大部分的北美的华人教会的前身都是从查经班开始，绝大部分，我想可能我们温莎教会也有这个，之前也是查经班。那这样的一个情形，等到80年代末期的时候，华人教会真的在思考我们路在哪里，好像看了越来很多台湾香港的很多都回去了，华人也越来越少了，下一代讲英文了，讲当地语言了，怎么办？没想到上帝的工作是在要预备迎接从89年以后接大的一个中国大陆，不但国门打开，更是中国大陆的群体的心门也被打开。我们基本上都承认89年的六四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分水岭。以前啊你跟他讲，哎呀基督教就是洋教了，特别知识分子觉得很清高，我根本不要信耶稣。但是很奇妙的，就从六四以后，大部分国人的心门好像突然间打开。那个时候我自己看见哈，90年代开始，人真的是，我们第一次在洛杉矶办一个中国大陆的福音营是1992年办。哇，那个时候我开始信心还比较小，我跟那个廖弟兄我们商量说，我们大概就办一个几十个人，后来报名的越来越多，后来这里那里都来，搞到最后我们办了一个300人的一个营会啊。我一看这300人，绝大部分大概80-90%都是中国大陆的背景。哎呀，我说主啊，真是很奇妙，怎么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浪潮？那从89年以后到2000年开始，这个所谓海归大潮，原来神的心意不只是要这一群人在北美信耶稣得永生，要他们回去中国与那里的教会来接轨，与那里的教会一同来看见上帝的作为。当然也不只是为了中国大陆，我们中国人刚刚好像主席在这里告诉我们，真的我们已经比别人有更多的条件，我们是蛮有条件的宣教士，因为我们已经遍散在全地。所以我们看见海外教会有一个宣教的使命，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本身就是神的心意，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他们有主的同在，他们有圣灵亲自的做工，他们有圣灵亲自的差派，而且神说我召他们做工就是为这个目的，我召保罗就是为这个目的，要去建立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腓立比教会，我就是这个目的。信徒被称为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原来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别人说我看不见基督，但我看到你就知道基督是怎么样。 那我们能不能够同样与神来同工？我们看见教会的壮大，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有明确的宣教的意向，然后呢，圣灵彰显差派后援，而且教会的成熟就在于他们敢把最优秀的工人派出去，有这种的底气，有这种的成熟，说主啊，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教会有这份恩典，能够把我们当中最优秀的工人拆出去。当工人出去，他们就成为一个管道，神继续会兴起工人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有一个模式，就是从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然后呢，等到保罗巴拿巴他们出去以后，就建立团队，马可西拉提摩太把我也包括进去了，就建立一个团队。那么结果呢，这个团队呢，不只是这些人啊，他们的使命就是继续要往外走啊。你看那后来这个保罗的布道团呢，就变成什么，就各处的教会的建立，神的国就被拓展。但是是不是建立完以后教会跟这些前面都毫无关系呢？不是。如果我们从腓立比书就看见这个腓立比教会跟保罗这个宣道团之间的关系，互相担当，互相怀念，互相彼此相爱，互相欣赏，互相祷告，互相探访，互相给予，互相勉励，所以前方后方他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整体。那这样的模式，我想是在今天我们谈宣道的时候非常宝贵的，神给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模式，就是教会跟前方的，你是差会也好，你是团体也好，你是工人也好，跟后面的教会有一个非常密切的配搭。教会差派人力、经济资源、人手资源、祷告资源、关怀资源，但是从差会的角度呢，他反过来把在前方得到的很多经验、很多的训练、辅导、团队同工、工厂发展、行政管理，把他所看到的、得到的、吸收到的这些再反馈到教会里面来，那共同的成为一个整体，来促成在前方更有效的一个宣教，也促成后方教会一个属灵里面更加的强大。所以宣道是什么？宣道是一个 win-win situation， 是一个双赢的策略。不是宣道只是以前我们想的就是眼睛闭起来，口袋打开来，闭起来就做做祷告了，口袋就给点钱了，好了，你们前面死活我不管啊。最后大部分的宣教是，坦白讲我看到的华人里面的宣教是很多是伤痕累累，到前方的最后就是就好像有点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那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最后看见是什么，原来神给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命定，我们进入命定很重要，就是我们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今天既然已经被散布在各处，我们人才这样的拥挤，我们有这样丰富的资源，我们也看见一个教会发展的一个 key， 一个关键就在于走上宣教的道路。那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扬长避短啊！这个我昨天谈过，这个上海话里面模范教会跟麻烦教会是一样的。我最近在打这个拆会这个词，打了半天跳出来就是拆毁啊！电脑上面我真是很生气啊！后来忽然间发现说，真的，我自己在一个宣教的机构里面服侍，我说神啊，谢谢你的提醒，拆会不是一个单独的，他后面一定是教会成为他的一个坚强的根基，一个后援，一个基地，否则我们真的可能变成在做拆毁的工作。愿神来恩待我们华人教会，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我们能够进入我们的命定，能够靠主的恩典来往前走，好像安提阿教会一样，能够真正把握住宣道的使命，达成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主啊，特别是你已经恩待了温莎的华人教会，主啊，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实在是一个有意向，有主你同在，有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有许多弟兄姊妹渴慕热切的盼望在属灵里面来成长，这样一个教会，我们谢谢主，我们就知道你的心意是更广大的心意，主啊，为着这个教会幕后，我们不定看见他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亲爱的主啊，求你继续大大的祝福恩待这个教会，不单是成为温莎这个地区的祝福，也是成为北美的祝福，更是成为 大洋彼岸中国教会的祝福，也是成为全球在宣教工作当中的祝福。愿主来使用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